请大家翻到教会的圣经787页。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的呢是马太福音7:24-29，787页。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人，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
谢谢 Tom， 也谢谢 Linda
的朗读。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福音之家，我是武江，是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来到了登山宝训系列讲道的最后一讲。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马太福音7:28-29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掌管一切的神，未来也要审判所有人的主。你的教导不像人的教导，有缺点，有限制，有偏见。不，你的教导是有权柄的，因为你是大有权柄的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受教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不仅能听你的教导，也能把你的道行出来，从而得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是写在概要的上面，听了主的道，我真的要行出来吗？如果我们来 St. Helens， 我们经常会有机会听主的道，我们个人会在灵修时间听主的道，每个周三晚上我们在 IGG 也会有机会听主的道，我们周日也会有机会听主的道。我们通过这么多方法听主的道，这就会引起我们的一个问题，在听了这个道之后，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要把它行出来吗？有可能有人说，当然要把它行出来，这是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是不是都要承认，听神的道，并且把它活出来，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我们听神的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活出神的道。主耶稣基督对这样的选择，听到但不行道，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今天会看到，在主耶稣基督的眼里，在听到之后去行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要警告我们，聪明人不仅是听到，但也行道，就不迷惘。主耶稣是如何教导我们这个点呢？他用了一个既简单又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意思。他把这个比喻放在登山宝训的结尾，是要让听众明白，仅仅听他刚刚讲的道，但却不把它行出来，是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结果。他这样结束登山宝训，是要告诫我们去遵行登山宝训的教导。我们现在要用三个标题来分析这个比喻，正如概要上的标题写的那样，我们要考虑比喻中的两个人的两种选择、两种结果以及两种结论。让我们首先考虑比喻中的两种选择。耶稣的比喻描写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盖了房子，但是他们有选择把房子盖在不同的基础上，第一个在磐石上，第二个在沙土上。这两个人代表什么呢？主耶稣说他们代表两种对他的教导的回应。第24节，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注意到，按照耶稣的话语，盖在磐石上不仅代表相信耶稣，很多人可以说我相信耶稣，但是并没有遵行他的话语。不，盖在磐石上的人是代表一个人，这个人听见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又遵行他的道。请注意，耶稣说凡听见这些话又遵行，耶稣说这些话指的是什么？是什么呢？指的是登山宝训的话。凡听登山宝训又选择遵行，是像第一个人那样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第二个人代表什么呢？第26节，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第二个人代表一个虽然听了主的在登山宝训的话语，但却没有遵行。所以主耶稣有让我们考虑这两种对神的话语的回应。两个人都听了同一个道，登山宝训的道，但是一个人有在听到之后就行道，但另外那个却没有遵行。我估计在我们当中也会有这两种人，做了这两种的选择。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都听了登山宝训的教导，大部分的人都听了这些教导，都每个礼拜都来了。主耶稣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也解释了神的律法，来吩咐我们活出这样的身份。我们听了他的很多吩咐，不可发怒，要与弟兄姐妹和好，不要动阴念，不要与恶人对抗，要爱我们的仇敌，不要在众人面前行我们的义，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来财宝，但要积来财宝在天上。不可论断人，愿意人怎样待我们，也要怎样待别人。他听了这些教导之后，我们又选择如何回应。某些人做了一种选择，做了第一种选择，有可能你是其中一个。在周日听了这些教导之后，你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神又带领你意识到你心灵的贫乏，这是因为你就是天国的孩子，享受天国的福分。正如在登山宝训的开始耶稣所说的那样，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也有带领你因为你的罪而感到哀痛，这是正如耶稣说的那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是你没有停留在感到心灵的贫乏和哀痛，神也有带领你悔改，并且求他的帮助去遵行他的教导。你知道把自己的人生房子盖在行出基督的教导的磐石上，有可能会比较不方便，有可能带来麻烦。你可能需要把自己的谦卑下来，可能需要花时间来思考如何改变，靠神去遵行。但是你知道把自己的人生盖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是值得的，所以你做了第一种选择，在听了道你就 又靠神的帮助去把它行出来。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另外一个回应，虽然在过去 几周听了完全同一个道，但是选择了不同的回应。你虽然听了道，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你没有顺服这个道，你没有把这个道行出来，你不愿意把自己人生房子盖在耶稣的教导的磐石上，不，你选择把自己的人生房子盖在自己的智慧的沙土上，忽略和违背耶稣基督的吩咐。那么这两种选择会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概要的第二个点，两种结果。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这两种选择，听到并且行道，和听到却不行道，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比喻里，两个盖房子的人都面对了一个风暴。第25节、27节都提到了雨淋、水冲、风吹、摇撼的房子。比喻里的风暴代表什么呢？比喻里的风暴代表的不是人生带来的苦难，事实上它代表的是那将要来的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日。我们为什么这样理解风暴呢？首先让我们考虑整个 圣经的上下文。在圣经中，风暴经常代表神的审判，比如说挪亚时代产生水灾的风暴是因为神的审判而来的，或者在先知书也可以好几次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风暴代表神的审判。比如说以西结13章13节，我们可以读到神说，我要在我的烈怒中使狂风暴刮，在我愤怒中有暴雨漫过，在烈怒中有大冰雹降下。我也可以举很多其他的例子，但现在没有时间。整个圣经的上下文会帮助我们理解比喻里的风暴是神的审，代表神的审判。但更重要是登山宝训所提供的上下文。从登山宝训这个讲道的开始，耶稣就不断地警告听众，不愿意遵行他的教导的人要面临审判。没有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人不能进天国。不愿意和弟兄姐妹和好的人会被关在神的审判的监里。不愿意对隐念采取斩钉截铁的措施的人会面临被丢进地狱里的危险。不饶恕别人的不会得到父神的饶恕。我可以举很多别的例子。这样的关于末日的审判的警告贯穿着登山宝训，并且这个摆在登山宝训的结尾的比喻不是例外。所以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理解比喻里的风暴代表神末日的审判。那么这两种选择会带来，就是比喻里的两种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首先考虑那盖在磐石上代表着听到就选择行道的人。25节，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虽然第一个人本来盖在磐石上是很麻烦的，要找一个合适的基础，并且盖在这么硬的基础，但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既然他房子的基础那么稳定，他的房子还站立得住。同样的，至于那位不仅听到但也行道的人， 耶稣说，当神的审判日来临的时候，他也可以放心，主会看到他的信心的真实性，不仅是听了道，但也行了道，就拯救他。那么那听到但没有行道的人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第27节，雨淋、水冲、风吹、摇撼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第二个人虽然本来盖在沙土上更容易，但最终的结果极其可怕，他的房子倒塌了，倒塌得很厉害。同样的，那些听见主耶稣的吩咐，包括在登山宝训的吩咐，如果在听了之后不愿意把它行出来，结果是多么危险。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人生的房子会倒塌，他们会面临灭亡。所以我们听到就信道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知道把所听的行出来的重要性，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给我们开药，我们在聆听他的话语之后就可以做选择，可以不聆听，不吃他所开的药，那结果很有可能是我们的病会恶化，甚至我们会死，或者我们可以听这个医生的建议，然后会好起来。同样的，我们对主的话语的态度会带来结果，永恒的结果。各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日，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让我直接去问大家，我们在把自己人生盖在遵行主的教导的磐石上吗？主耶稣说，我们这样做会让我们得救。或者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人生盖在听到但不行道的沙土上？亲爱的，我想提醒你，你这样做的话就是自取灭亡。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看我们是不是需要悔改，不仅听到但也行主的道。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对这两种的选择要下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概要的第三个点，主耶稣让我们下两种结论。至于盖在磐石上的人，主耶稣下了什么结论呢？他在第24节说他是聪明的，聪明的人。他的聪明体现在什么呢？他的聪明体现在他有个长远的视角，长远的视角。他愿意经常经受短期的痛苦，在刚硬的磐石上花时间建立基础，这是因为他知道在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才会安全。同样的，如果我们养成了听到之后就行道的习惯，即便这可能更不容易，但是这样的人才是聪明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的结果才是得救。那么至于第二个盖在沙土上的人，主耶稣下了什么结论呢？第26节他说他是愚蠢的。他的愚蠢体现在他缺乏长远的视角，他关心的仅仅是眼前的利益，眼前的私欲，他没有把未来可能要发生的危机考虑进去。同样的，如果有人是在听到之后就不行道，主耶稣说这个人也是极其愚蠢的。这是因为他没有考虑未来的危机，就是未来的审判日。 那么让我们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我们现在我们人生所做的选择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我们可能在努力盖一个看起来非常完美的房子，这个人生的房子是取得好的考试成绩，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嫁给或者娶好的对象。别人看到我们所盖的房子说，哇，你真的很聪明。但是如果我们人生的房子的基础不好，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房子盖在行道，听到就行道的磐石上，我们事实上是最愚蠢的。当审判日的风暴来临，我们就仰别王。感谢主，因为时间还来得及。当风暴，那个风暴还没有来临，让我们做个聪明人，不仅听，但也行耶稣的道。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很清楚，聪明人不仅听到，而且也行道，这样就不迷惘。我们对这个信息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有可能有某些人会疑问，这听起来是因行为称义，罗马书不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吗？这个听起来是矛盾，是矛盾吗？当然不是，基督徒的确是因信称义，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相信的对象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是主，但是不愿意顺服他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应该疑问，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相信他是主？我们可能会说他是主，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表示他不是我们的主，他可能会怀疑我们有没有真的相信他是主。那么主耶稣说我们听到就要行道，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完美吗才能得救吗？当然不是。在登山宝训的开始，他已经让我们明白，承受天国的人是那些心灵贫乏的人，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罪而感到哀痛的人。主耶稣没有说只有完美的人可以进入他的国度。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我们会常听到马太福音的宣告，主耶稣之所以来到世上，是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耶稣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罪人，但是他在登山宝训的结束，要让我们明白，承受天国的人不仅是那些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心灵的贫乏的人，但也是那些在听到之后就愿意悔改行道。然后他也警告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即便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但是结果是迷惘。在圣经里，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带领我们顺服他的命令，他会给我们揭示我们的身份，然后吩咐我们照着我们的身份去生活。他会给我们揭示他的恩典，然后让我们向他的恩典做出回应。但是在登山宝训中，包括在刚刚听的结尾的比喻，主不断地用了另外一个确实是令人恐怖的方法，他不断地警告我们，我们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顺服，免得要面临严重的结果。所以在我们听到这样的警告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有两种反应。首先，我们应该愿意回顾 登山宝训。我在预备讲道之后，有花时间再阅读登山宝训，自己再重新阅读，同时祷告，求神帮助我看到有没有一些还没有遵行的教导。感谢主，他又让我看到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很多有空间更好的遵行他的道的地方。我想鼓励大家同样这样做，并且在考虑我们对登山宝训的回应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要花些时间来考虑我们平时对圣经的教导的回应。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确定我们听圣经的教导的目的，我们参与周中查经小组，还有我们听周日的讲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娱乐吗？是为了寄来头脑知识吗？是为了炫耀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吗？是为了评价和纠正讲员或者带领查经的人吗？主耶稣在今天的讲道让我们明白，是为了另外一个比这些远远更重要的原因。他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这样查经，之所以这样听讲道，是为了预备自己在末日面临我们的主。既然这样，每一次查经之后，每一次听讲道之后，我们最迫切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主耶稣，你要我做什么？我听了你的道，我怎么能够遵行这个道？只有这样的回应是聪明的回应，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回应能够让我们胜过主耶稣的审判。任何别的回应会让我们人生的房子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厉害。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得救。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警告我们，仅仅听你的道是不够的，你要让我们遵行。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把自己的人生建立在听到就行道的磐石上。感谢你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确实能够胜过那将要来临的审判，从而得救。阿们。
所以我们 有很多很好的问题，并且还有继续的。当然我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希望就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也可以找我和武江和 Henry 和其他的讲员，也可以继续来讨论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所以第一个一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一些，请问房子倒塌意味着什么？
房子倒塌意味着是就是 在这个比喻里它代表你的人生要面临灭亡，所以我在讲道里有指出这两种结果。房子站立得住就面临一个人得救，房子倒塌就面临他灭亡。
是，当然就是之前你也提到所有的耶稣都指向是一个关于末日的审判，那一天你能不能得救，还是你会面对永恒的审判和这样地狱的结局，这也是马太福音后面也更清楚的，像我们提到的。那下一个问题，如何确认我们自己的一些选择是不是真的符合神的教导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做出判断的。
所以感谢主，他没有让我们在黑暗里，他有给我们他的话语，他在这个讲道结束已经给了那么多的不同的吩咐，他让我们他的门徒明白他的要求是什么， 而且我们有整个圣经，所以首先我们要说他的标准就是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照着他的话语而行。但当然刚刚提到的 有些时候不是非黑即白，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登山宝训，耶稣说要 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请求神他会给你，他会给你所需要的智慧。我们在听雅各书的讲道也听了同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可以祷告中请求神的智慧，知道怎么去遵行他的话语。而且为什么神又把我们拜在这样一个教会，是为了去一起来思考如何遵行神的话语，一起来思考，所以我们可以跟另外一些基督徒来分享我们所面临的不同的挑战，然后求他们帮助我们祷告，并且帮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去行出来神的话语。
是，并且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圣经没有明确的规定的时候等等等等，但其实挺有意思，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就是说要怎么样做可以把这个沟给打了。而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特别耶稣就叫极其挑战我们，就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去思考，因为圣经里面新约的就这样的一个新的神的国度，是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能够活出来神的律法。所以耶稣说他的教导来成全律法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旧约里面关于我们的律法能写在我们心上面这样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实现。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往往你会发现耶稣的教导是关于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和我们的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而往往这可能是检验我们有没有做到耶稣所说的最好的一个标准。就是往往包括我们动淫念这个事情，不是说你是不是看了多少次色情网站，或者是你有没有做具体这个事情，而耶稣其实带着我们回到我们心的里面这个事情上面，包括我们其他等等事情，可能是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和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当然这可能也和下面一个问题有很大的一个联系，当然我觉得我们可能收到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了道但是我们行不出来怎么样呢，感觉我们好像能够听但是自己确实做不出来，那我们可以很努力但是感觉还是做不到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呢，感觉我们要很多的很挣扎也是做不到，有很多的痛苦看不到自己的改变等等等等，我们怎么样来回答那么多的我们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想用两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是不是我们回到登山宝训的开始，是不是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鼓励，他提醒我们什么样的人能够承受天国，是那些心灵贫乏的人，是那些因为感到自己的罪，因为明白自己的罪就感到哀痛就愿意悔改的人，是这样的人会承受神的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应该首先得到安慰，神追求的不是完美的人，但是在给这样的一些标准的同时，我们也要面临这个，我们也要思考这个最后的这个比喻。其实神也是很重视我们的行为，他重视我们的心，他也重视我们从心里带领我们去做出的行为，这是很清楚在这个比喻的结束。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做，我首先想要问我自己，也然后也想问你，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吗？在这个登山宝训里，神要让我们明白他想要让我们采取斩钉截铁的做法来致死罪，来处理罪，来远离在罪，来悔改。所以我首先想要问你真的不能做吗？还是你给自己很多借口？我知道我自己的心，我也很容易给自己做借口，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心，然后在省察自己的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提醒我们自己关于他的怜悯，他的应许。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让他的子民从罪恶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确实是罪人，我们基督徒生活是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而感到哀痛，从而得到他的安慰，他应许的安慰，他赦免的安慰。
他怜悯的安慰。
嗯，是，当然这有一个新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可能帮助我们继续思考，就是说既然得救人和没得救人都无法做到完美，那我们怎么区分一个不行道的人和一个想行道但是又做不出来的人？我觉得可能也有类似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关键的是我们回到最开始的天国八福，就是五章的一到十节的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渴望成为完美的人。我觉得这其实也你有没有真的饥渴慕义，真的去如饥似渴的渴慕神的公义，还是你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就是说当你真的因为你自己做不到而破碎，你有福了，但是你因为自己做不到那破罐子破摔，那有祸了。当然我觉得还有像刚才张你也提到，就虽然说神追求的不是完美，但确实说你们要完美就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美的，就是五章的四十八节也有这样一个挑战。但是其实就是当我们真正的意识到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那我们真的应该去追求我们自己越来越朝那个方向来，这样的那样来行。当然我觉得你提的那个之前也是挺好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说你真的想，还是说而是你真的想的话，我们足够的想要一个事情是真的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去做一切的事情让这个事情是真的，而往往可能是我们自己被其他的事情相比，神的国和神的义真的不是我们最高的首要的标，自己的那个优先次序和真正的追求。因为就像是如果你走在一条路的中间，你被一个地上的五磅的钱吸引了，你想去弯下腰捡，然后车要来撞你，说你真的看到那个，你真的相信那个车要撞你的话，你肯定是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可能即使是你失掉一条腿一条手，你都愿意不会被那个车给撞死。因为往往可能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看到这是灭亡的严重性，和没有真正的看到天国的美好和意义，所以这还是可能值得我们继续来思考，这我们是不是在自欺欺人，还是我说我自己想要神的国，但是其实没有那么想要。是，那么那所以我们来说，刚才感觉很多大家觉得很被挑战，那我们觉得登山宝训的教导更多是警告呢还是鼓励呢？在这个上面说是不是只有警告？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讲道应该说是个警告，这个很清楚，今天的讲道是个警告。讲道的开始八福，如果我们回到讲道的开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鼓励可以给我像我们这样的软弱的罪人。但是今天的讲道是个警告。如果思考整个登山宝训，我觉得它首先也不是警告也不是鼓励，它是一个标准，它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心以及神为他的子民的要求。神又让我们做世上的盐，又让我们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然后他也有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活出来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教导，我们可能就会以为啊，我们可以像世人做的一样，我们信耶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有爱的人，要做一个圣洁的人。但是圣经登山宝训就让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他的子民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是神的儿子，他要让我们活出神的儿子的样式，一个圣洁的一个公义的人。所以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也给我们一些警告，帮助我们来看到这样的在他眼里是这样的重要性。而且最后我也想说，他也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这样做的目的。他说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荣耀我们的神，当然也是就容易就愿意加入我们当中，要愿意明白我们的主是谁，要愿意信靠他。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就是要活出这样一个他的标准。
嗯，是，感谢。我看我们现在也其实也有一个
maybe the last question。
我感觉一个可能 从关于我之前的一个讲到的，可能也值得，就是说，可能也提到，又回到一个恩典的概念，就是他说，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但是感觉我想要的神没有给我，他不是蛮有恩典的神吗？当然，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看那段经文的话，他接下来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有哪个孩子跟父亲要的是，就是七章的九节，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要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他们？其实我觉得往往我们真的需要相信，就神真的是美善的，但我的孩子往往跟我要的是石头，但是我不想给他石头，为什么？因为对他不好。而往往神给我们的东西，也许是我们不想要，但我们一定要相信他真的是最好的。而魔鬼撒旦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神给你的东西是不好的。并且我觉得包括我们是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给我们这样一个高的生活的标准，撒旦最想让我们做的就是说，你看神多么的不好，他想要让你那么难过的去生活，他让你要走这条窄路，他让你要那么艰难，你看世界上人多么舒服。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引向灭亡的最简单的事。你看那条通向灭亡的大路多么好走，多么舒服，你自己可以感觉，但是是我觉得神最好的给我们的东西，就是他已经给了我们他真正符合他的旨意通向生命的。当然可能是马太福音没有在这里没有太多讲，但是他也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的帮助，就他真的可以让我们从心里面发生改变，来越来越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当我们越跟神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向他求，我们想要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想要更加的成为这样的人的话，这样的祷告他一定是会回答的。虽然可能是五年十年，有可能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所有基督徒可能回顾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一定是信实的，他已经真的是这样做的。
而且这样的应许我们又要思考它的上下文，是不是我们请求他会给我们，我们寻找他就瞬间，这个上下文都是在一个遵行耶稣的话语的一个上下文。所以寻求的不是我们任何的愿望，而是能够照着耶稣基督的标准去生活。那么圣经的另外很多部分就提醒我们，神是愿意将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按照上下文了解这样的应许。
是，谢谢大家。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一些鼓励，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包括感谢讲员提醒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建立在现在的看起来很好的房子，而要建立不会倒塌的房子。也是看到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用没有忧虑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生活，需要这样的提醒来依靠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